大德，各位同修，请翻阅经本第六页，第
三行，第六页第三行开始，我先把经文念一遍。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见时节，又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我们现在讲的还是正报庄严。这个正报庄严呢，前面讲的是佛的这个为什么叫号这个阿弥陀，那么一个就是从那个光明无量来解释，其次呢就是寿命无量来解释这个。那么这就上次啊讲到那里，今天就开始讲啊这个阿弥陀佛啊成佛，成佛到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说了于今有十劫，十劫这么远，我们讲这个。这个经文开始这一段，释迦牟尼佛就叫舍利弗的名字，就说啊，阿弥陀佛呢，成佛以来啊，成了佛，从那个时候一直以来，于今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的时候，讲这个说法的时候，有多少时候呢？有十劫了啊。那么这几句话当中，我们先要看看这个，因为这个不研究佛理，当然就可以简单的讲就行了。要研究佛理的话，那么就要花一点时间呢来解释一下这个。对于我们念佛这个求往生有好处。那么这里我们要了解的话，成佛这两个字啊，成就是完成了，就是成就了。比如说我们做某一种事情，原来没有的，后来事情呢做成功了，这叫成啊。那么这个成佛，佛即是这个成功了，成就了。那么这个佛按照这个字是这么说的，你要研究这个理啊，那就比较麻烦一点。麻烦一点是什么呢？你说成佛，我们凭什么成佛呢？啊，这个在座的各位当然都知道，我们这个成佛了，是由我们原来就是佛，这个大家要承认的了。是禅宗呢，他往往那些大禅师， 他不说则已，说了一句话就让那个学的人呢就不敢承担。你不敢承担的话呢，你还没有悟，还不了解。悟了之后啊，你当下就能够承担。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就是佛，你这个敢不敢承担呢？要说每个人都是佛，那么也许说这是犯了妄语了。我们现在都是凡夫，哪里是佛呢？但是要知道啊，凡夫是凡夫啊，你不敢承认自己是佛的话，你凭什么是成佛呢？凭什么东西成佛呢？
那一块石头
他能够成佛吗？所以这个楞严经里边呢就说比喻了，你要是我们每天吃这个米饭呢，那个饭呢是用米煮成的了，如果是不用米来煮的话，你那个河里边呢挖着那些沙石沙子，你把那个沙石的籽来煮啊，你煮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把它煮成饭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是凡夫啊，你必须要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都是佛。因为每个人都是佛才能够讲的是成佛了。那么这个佛就是佛经里面讲是真如本性，我们都有本性。有这个本性的话，我们的即使本性我们的本性跟释迦牟尼佛的本性跟阿弥陀佛的本性有没有两样呢？如果说是有两样的话，那就不能算是本性。所以这一点呢，我们研究佛理的话必得要能够敢承担，要认识。如果这个不敢承担的话，那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念佛我们怎么能够跟阿弥陀佛起感应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佛啊。那么既然每个人都是佛，原来就是佛，那这里面说是成佛，这又怎么讲法的呢？所以这个研究经，我们看经的话，就是你不研究它，这研究出来的话一问就是问题了。那么这里所谓这个成佛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啊，无始以来生生世世就这个染的啊，习谁染的那些恶习气一层一层的呀，把我们这个佛性啊遮盖起来，使我们原来的这个有佛性啊不能发生作用。所以佛性是万德万能啊，我们可是我们这些这个恶习气在这里啊，就使得我们这个万德万能的这个佛性呢就不能发挥作用。这就像一个镜子有光明，能够关照，能够有照明的作用，能够照得出来。可是这个镜子上面呢有一层一层的那个灰尘这个污垢在上面，那个镜子在那照见人吗？照不见人了。所谓成佛就是呢，我们就是学佛了，学佛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个无始劫以来 然让这些的恶习气啊一层一层的把它取消。就像啊我们用一个东西啊把我们的这个一个镜子啊一层一层的把这个灰尘把它擦干净，把它去掉。灰尘擦干净呢，镜子能够显出来啊就成功了。那么刚才说的是比喻啊，那些灰尘。讲到实际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贪嗔痴慢疑，都有贪心啊，贪爱心、贪求心等等的。所谓贪心，我们对于世间的那个色声香味触啊，眼看的色，耳听的声音啊，吃的这个味道，身体所接触的这些一切一切啊，我们都贪求它了。贪求不到就发出这个脾气，就嗔恨心。贪求的多，我比人家的多，我有了这个，在这个政治上有了地位，在学术上有了地位啊，我的钱财比人家多，那这个是这个心理啊又起来了，有傲慢心又起来了，慢心又起来了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啊，就被这些贪嗔痴慢疑，这个都是无始以来加染上的这些恶习气啊，很恶劣的这些习惯的这种气氛的什么恶习气，这些恶习气啊，使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呢贪名图利，跟人家争权夺利，这个一切都是这个损人利己，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啊，在六道当中，人道甚至于就没有办法保持啊，一转世就到了三途里边，三途受了苦，受完了以后再出来，还是继续造业。这就在六道轮回啊，六道里面来来回回的这么生死不停啊。这些生死哪来？就是本性上面绝对没有这些生死。所以要了生死，怎么了法？就要把这些贪嗔痴慢疑、贪名图利、争权夺利这些统统把它打破，把它取消。心里干干净净的，让自己心里啊大放光明。前面在讲的是阿弥陀佛，什么叫阿弥陀啊？无量是光明无量啊，你光明无量啊，接着就是寿命无量。你光明无量，没有阴暗面，没有阴暗面就没有实践，就是你用科学的这个知识，你可以求证嘛。一片光面就没有昼夜，没有昼夜哪有时间呢？时间就破了，你哪里还有寿命呢？还有生死呢？这是很显然的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要了生死，要成佛，就把这些个贪嗔痴慢疑这个一层一层的把去掉。贪嗔痴慢疑这还是见死活了，见死活去了以后啊，还有尘沙活，还有无明，一层一层的。不过呢，见死活是最粗浅的，最粗重的，粗重的没有破的话，尘沙活我们自己根本不了解，无明更不了解。这就如同你那个擦了个镜子一样啊， 跟着上面那个很黑的很粗的那个灰尘呢、啊、你把这个擦完了以后去了一层以后啊，里边呢里边不像那么黑了，不像那么脏了，但是照样它还把那个金子蒙蔽了。你外面擦了以后，没有擦以前你里面看不到，擦了以后里面那一层薄一点啊，细一点，你才发现哦，还没有干净，还没干净。你再仔细再擦，擦了以后，逼着把靠近那个镜子那个最贴近的、最维系的那些灰尘呢，还要把它统统的把它的去的清清净净的，一点也没有，那就是成功了。所以这个成佛呢，要成佛呢，先要断这个见思惑，就那个很粗重的那些烦恼啊，再来就是尘沙惑，最后的是无明啊，那个根本无明，把这些统统去掉了，那就是那么恢复了原来的这个佛性。那个佛性呢，我们的每个人的佛性跟这个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的佛性、阿弥陀佛的佛性完全一致。所以这里讲成佛呢，不是你造成一个真如本性，真如本性你哪里能够造成功啊？没有造作的啊。能够造成功佛性，那个佛性就是假的，那是因缘法。佛性是没有，是不能成的。所谓成的话，就是说把遮蔽在这个佛性上面那些这个恶习气、那些粗重的熄灭的一些烦恼、种种的惑去干净了，这个是本性完全的开发出来了，那这叫做成佛。那么为什么要花时间讲这成佛这两个字啊？这个我们这个普通这个学佛的呀，不了解这个道理的话，那么有两个偏差。一个呢，不知道自己本来有这个佛性的话，他就永久的是认假不认真，只有认这些假法。所谓假法，就是贪嗔痴慢疑世间的这一些啊，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些假法，就被这个假法来这个牵着他到这一道到那一道里边。现在在人道里，就是有人跟他讲，他也不敢承担，这个就是人家这个所谓经里面讲的，是这个好像这个一个人呢、啊，他把这个如意珠啊藏在衣服里边呢、啊，宁愿在外面向人家。要钱要饭讨饭吃，不知道自己有一颗最如意的最宝贵的一个珠子在衣服里面呢，这是可怜悯的一种人，这就是我们普通凡夫。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就学佛聊生死就没办法，他念佛也不知道怎么念，也很困难。再一个呢，听说了，听说这我们自己都有佛了，都有佛性了，有佛性，即使有佛性的话，我们都是佛了， 那么释迦牟尼佛也是佛，阿弥陀佛也是，我也是佛，那么现在就是佛了还要学什么呢？那就不用学了。所以有些人呢看了几部经，那么甚至于连经也没有真正的研究，就看现在一般人写一些那些这个佛学的概论这一类的他觉得我自己就是佛了，那现在就是一切都可以放手去怎么做怎么好，那就是这个养成一种这个狂妄自大祖师要常常讲为德为德，为正为正你有这个佛性是不错的，你的佛性那么没有开发出来，这是事实啊。你只是知道一个佛性，事实上那些烦恼在那里没有去掉，那至于怎么说呢？所以那些人呢很危险，他还不如凡夫啊。凡夫这是认假不认真呢，当然也会造业的了，造业没有那么大，他还有所畏惧。那么这个认为自己就是佛了，然后啊他也不懂什么自己叫做自己的本性是什么，就是放胆的去做那个杀盗淫妄的事情，这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大恶业造成功啊，非堕地狱不可。他这种人呢往往是不相信因果的，认假不认真的人呢，他虽然三世因果没有不够认识不够啊，那么这个当时这个现世的因果他还相信呢。那一种这个狂妄自大的人呢，他叫做只执着这个理，而这个废弃这个事实的话，那所这个把一切的因果他就不讲了。这种恶业造出来不得了的，所以呢这个为了要是避免这两种的偏差，佛法讲就是讲中道，经文里面讲成佛叫我们怎么样认识了，既要认识自己有本性原来是佛，又要认识啊那个事实，事实就是我们有这些贪嗔痴慢疑这些恶习气在这里，这就是啊既不知理废事，也不是为被这个事啊所这个迷昧了，也不昧事来这个，也不是治事昧了理，所以理与事啊都能够圆融，这是个中道。所以各位看成佛这两个字啊，不要把它轻易的放过了，经文这个字往往很简简单单的呀，人人都认识，你要研究起来啊，它这个就是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你不研究清楚的时候，一般人你就他自己看看经看看，他看的话模模糊看过去了，或者是只知道一个理，或者是只懂一个诗，都不行的，都没有把握中道。必须啊把握中道，那么这句经文你才能学的差不多，才能有所领会。对于我们修道来讲啊，才不会走这个错误的这个道路。 我们再来看这个于禁十节，十节啊，先看这个节啊，节我们前面讲啊，俄僧祇节啊，那个内容都知道，时间那么长，但这个节呢，有大节，有中节，有小节。小节比如说啊，这个一增节一减节啊，一增一减就是个小节啦。时间多么长，各位知道了啊，前面都讲过了啊，从人寿的那么一增一减，那么这个二十个小节呢是一个中节，四个中节是一个大节，是一大节。换句话说，一大节就时间太长太长了。那么在这里十节呢，是究竟是小节呢还是大节？这个在那个经文里面讲的也不一样。据这个莲池大师啊，在《阿弥陀经》的这个疏钞里面啊，研究过讲过，他说有的地方呢说是小节，有的地方是大节。那么据他的看法，这应该说是做大节来说的。那么因此啊，这个我们这里这个经文看，这个十节就是十大节。莲池大师讲这个当然有根据，他举出很多经里边呢都是这么讲的，而且到最后就是这个十节这个意义，那么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是讲十大节。这个于禁十节，这是阿弥陀佛成佛以来的这个到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有十节，十大节了。十大节的这个阿弥陀佛啊，讲成佛要研究一下，成佛计算这个节了啊。那么究竟是什么佛？我们知道佛有三身呢，有法身，有报身，有这个应身。那么这个有十大劫的话是什么身呢？究竟是法身、是报身还是应身呢？那研究起来不又是问题吗？所以这个又还要说解释一下。这个分开这个三身来，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说明，就是欧益祖师啊，也就这么说的。他分开这个事与理这个两方面来讲，从这个事实，就是学佛成佛的这个事实来讲。那么从这一方面来研究的话，法身呢，法身谈不上是成或是不成，这个一讲我们就了解，法身它无始无终的呀，原来就是那么，就是佛啊。那么这个你说他成什么了？所谓要成，原来是没有，后来有的要成啊。法身不能够这样说，所以法身呢，你说是成佛以来于禁十节，这个说不通。 对法身不能说，至于这个报身呢，可以说的。报身呢，是因为我们修佛啊，修到三大恶身奇劫，就把那些许许多多的那些这个烦恼、那些各种的这个火了，都去的干净了，修行圆满了。得了这个佛的果位了，那么这个成了佛这个报身，嗯，这个报身就是跟那个正道法身跟法身完全一致的，这叫成。至于应身呢，也叫成啊。应身比如说，在2000多年以前，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那个时候，为了这个我们这个释迦呢，那个时候的众生，佛的那些大弟子以及一般的这个学的人，为了应这个那些众生的这个根基啊，那个缘因缘，所以呢到在印度那个时候啊，来出到这个世间来啊，表现那个成佛的那个啊，所以八相成道，表现那个现象。哎，那么这个呢是应身。应身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这个啊，适应答应这个当时候的这个众生的机缘啊，那个因缘，应化世间的啊，这个呢也叫做成。所以报身应身啊，都叫做可以成啊。那么这个是啊，成佛以来，于今时节是讲的这两种身的。祖师在注经的时候啊，就生怕我们看经的人、学的人呢，就是发生那个偏差了，所以他一边从这个事上面讲之后，再啊用理上面来讲，这样两面都照顾到啊，那么这就是把握到中道。那么方才从这个事上面讲呢，那么是法身不说成不成，也不说是个结。但是在这个理上面来讲呢，从理上面来讲呢，讲这个三身。那么从理上面讲三身呢，法身呢也可以说是啊成，对，也可以说是有结束的啊，有多少结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法身原来是就有的，是不错的，但是原来有的那个法身呢，自己不能得到那种用处啊，不能得到作用啊，你必得要加以很多长的时间来修行，修到后来呢，把这个见思惑、尘沙惑、根本无明全部把它断得干干净净的了，使这个法身全部显出来。就法身显出来这个意义来讲的话，那也可以说是成啊。原来没有显呢，你现在从什么时候开始显？全部显出来了，那么就这个意思来讲呢，那么在法上可以说是 成佛，也可以说是成佛以来遇见多少劫数。从第一方面来研究，那么法上可以说是成佛，也可以说这个时间，至于这个报上应身呢，这两个上呢，反过来说，这个报上也可以说不是成的，也没有实践的这个这种意义。为什么呢？你这个成了佛，这个报身固然是这个成就了啊，但是你这个报身呢，所谓报身怎么报身还是跟那个法身呢，你把那些这个各种的活见思或嗔杀或根本无明全部去掉了以后，你得的这个报身，而这个报身并不说在法身以外另外得了有一个报身，没有这回事情。也就是把原有的法身全部显示出来，那么就这个意义来说是报身。那么就是这样意义来报身，你报身并不是另外有心得来的一个报身啊，还是就是那个法身发现而已啊，就是发现那个法身呢，也不算什么心得的。那么这样从这个意义来讲的话，你这个报身也不能算是啊，也可以说是不算是成，也没有这个成佛以来多少劫数，也没有这个意义。所以是报身呢，也可以说啊，不必说那个有劫数。再讲到这个应身呢，主是说个比喻啊，佛到世间来啊，就是就如同啊，这个我们众生看见这个佛的应身呢，就如同一个人呢看见这个水里边的这个河川的这个水里边的这个月亮，这个月亮呢，你在这里这个河流里面看的月亮，那么那个人呢在那个池塘里面看了有月亮，那月亮很多了，那么这些月亮从哪来的呀？这月亮都是从这个一个天上一个月的一个体，然后印下来的，有这个地上这个水的这种因缘，这个印在水里边。所以古人讲啊，那个江嘛，江就是里边有水嘛，千江有水千江月了。你又有千条江河里边看的都有，每一个江里面都有月亮，是千江有水千江里面都有月亮，那么千江月的这个月亮太多了，千月环通一月射呀，那千个那么多的月亮呢，你眼睛接着你往天上一看，哦，还是天上一个月亮，还是归到一个月天上的一个月亮里边去。那从这个比喻来说，佛有那么多的应身啊，这个各地方都有佛的应身。那么应身呢，他这个应身在哪呢？应身还是从这个法身里边出来的，就跟那个月亮，你地上这些江河里面那些池塘里的月亮都是从天上一个月亮一起出来的。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讲， 那么这个应声，这个它没有另外的一个，它就是因缘显现出来，讲了它这个归结它的这个本体的话，还是跟那个法身一致的。这样说你也不能说它是有成了有不成啊。所以应声这么说呢，也可以说不成不是成，也不可以说它是有成佛一类度说结束，
是这样。那么总是这样住啊，就是好在哪里呢？
让我们呢从事上面去了解三身，从理上面了解三身，这个尤其是从理上面了解三身呢，让我们不要执着啊法身跟这个报身应身这三者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的话，认为法身是法身，报身是报身，应身是应身，那么这样就是一个神奇的一个法旨了，不能够圆融起来。所以总是从这个事与理这两方面呢分析三身呢，照顾的可以说是非常圆满非常圆融。那么我们这样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对于这个成佛以来遇见时节啊，可以说这样一个认识啊，对于经文那么就不会啊误会。那么对于我们修持来讲，就是我们念佛来讲，也就是说从理上面呢这个了解的话，那对于我们念佛功用大得很。那有人说你见的佛是应身佛啦，还是报身佛啊，还是什么佛啊？那你去看我们懂得理到什么程度啊，你明了理到什么程度，你自己的功夫到什么程度，你就见到什么佛。你见到虽然是见到是应身佛或者是化身佛，就理方面来讲，不要那样分别，他就是法身佛。那这个你明了这个理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就等于我们现在说到寺庙里面看见佛像，佛像呢，佛像你把它这个在你的这个心里面认为这就是一尊佛在这里的，你确认这就是一尊佛，那好了，我们现在是相法是末法，在我们个人谁认识这是就是真佛的话，那我们就个人这个来用功的来讲，这就是正法时期。那这个利用各一个的这个功德，各有各的一力量，这个用作用啊，各个不相同的了。所以都是这么注解的，让我们了解啊，事理能够圆融起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用功的时候啊，那有大帮助的。那么我们明了这个以后啊，就看这个讲成佛以来遇见时节。那么这个就是说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以来啊，这就是哪一个身成佛呢？那么就是又叫我们了解什么呢？成佛啊，你比如说从原来是不是佛，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凡夫，这个他要成就一尊佛，那好不容易啊，普通的讲法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这样勤勤恳恳的去修啊， 经过实践这么长成了佛。如果说要按照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讲的那个更多，那是何止三大欧僧期间，那是多的是无法计算了，更多的时间。那经过那么多的时间来修成功了啊，成就是最初的，换句话原来是纯粹是凡夫，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修行成功啊，啊，把这个见思佛、尘沙佛、根本无明，全部都是这个取消了，啊，法身整个显出来了，在最初的成为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正式成佛的，最初成佛的那个叫做本啊，就根本，本来最初是成佛叫本。那么还有呢，除了那个以外呢，还有这个后来叫应化，应化就是说看哪个世界哪个时候的众生需要，就因着那个时候的这个需要，就是这个应身成佛，应身佛，嗯，那就是说他原来已经成佛了，原来已经成佛，到后来呀，看着那个世界上那些众生的这个那种因缘根基，再做出那个成佛的样子来给那个众生看一看，来度化众生，就当时就应化出来那个当时的情况，那就是那个就是那有一个字，在祖师注解里面有一个字叫做极啊，极就是一个表说明一个行为的那个啊，一种哼极啊，啊那个一个吉象啊，那个吉象就是当生的。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我们要找要问呢，释迦牟尼佛最初成佛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啊，是在哪一劫了？那你要问的话，那可麻烦，绝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凡夫智慧能够了解的了。佛在这个《法华经》里边讲啊，他自己讲啊，他实实在在说，他说我成佛以来啊，我就是无数的劫，无量无边这个劫，我成佛到现在已经经过无量无边的这个劫了，结束了，你想想看吧。你要追问释迦牟尼佛本这个成佛最初成佛的那个啊，那个根本的时候啊，那找不到。那么现在就释迦牟尼佛在这个2000多年以前，在印度那个时候，表现那个从这个天上降生在这个帝王之家，在皇宫里边这个降生，然后出家，在这个山上这个修道，修了苦行，然后在这个菩提树下啊成道，这就是一个现象，就是这一生，就是这一次的啊，这个应身成佛，这叫极，由这个现我们凡夫所能看得见的，就是这个吉象。那么这个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呢，成佛，你要 要是找阿弥陀佛他的本来的这个最初的成佛的那个时候啊，找不到。那这个思想呢是急，就是啊在这个成就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个时候啊，就现有的这个时候来讲，那成佛以来啊一切时机。这个关于这个时节啊，在这里边啊，这部阿弥陀佛经里面讲是时节，在这个其他的经里边呢说的又不是一样啊，接受的这个数目啊与这个也不同的。为什么不同呢？根据刚才解释，一个最初成佛，一个是应化成佛啊。应化最初的成佛我们当然是更不了解，应化成佛应化多少次数啊也很难了解。那么这里啊讲这个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啊，就是这一次在极乐世界成佛啊，到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说是这个时节了。时节根据这个莲池大师的解释啊，那么为什么叫时呢？时你从这个从事上面讲是数目字是时了，从理上面来讲啊，它有表示它有的有含义的，含什么意呢？那么我们这个是研究的，这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的这个意思，你把扩充扩充的意思，就是一部华严经啊。这个我们学空老师在世的时候讲是，这个阿弥陀经就是小华严经啊。那么根据华严经里面讲，就是每遇见一个表明一个数目说一个法，每说一种法不说则已，一说就是十，一说就是十啊。那么十也不多，就是七八九也不说啊，或者多呢十以上十一十二十三也不说，只说十。这什么意思呢？华严经里面注解这个注疏里边就说出来，十是代表无量的无尽的呀。华严就是讲无尽藏，无尽藏的十就是表示无尽藏的意思，表示无尽藏就是表示那个一真法界，这个意思就是无穷无尽的。那么你这个时节呢，也是跟华严经里边那个用十个数位来表示一个法的意思一样，十是表示无穷无尽的。实际上说起来，我们凡夫就是对于这个结束我们还是啊了解的太少啊。你比如说这个时节这个时，你要再研究的话还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呢？你先这个翻过之后我再说，把这个问题再提出来。那么这里讲那个节啊，节是指的这个时间长，这一大节十大节，十大节是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时间计算呢，还是就这个极乐世界的时间来计算呢？如果说是就极乐世界的时间计算的话，那么在其他的经典里也说了，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一劫啊， 这么长的时间呢，在极乐世界只是一昼夜而已啊。那么这个究竟是极乐世界的时节呢，还是我们的娑婆世界的时节呢？这不就是问题吗？嗯，那么这个再说，你说这个极乐世界的极乐世界没有昼夜，我们这个世界有这个有这个时间，就是因为有太阳，有月亮，有白天，有夜间，这样计算出来的。极乐世界没有太阳，没有月亮，他这个计算昼夜怎么计算法的？所以经文里面这些呢，就是因为我们凡夫众生啊，也真正拿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状况讲的，我们没办法懂啊，根本就不了解啊，你没到那个环境，就是想象都想象不到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就拿我们这个世间，因着我们凡夫众生的心理，所我们的这个知识程度，只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嗯，针对我们讲的是拿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计算的方法来讲出这些数目的数目出来的。就我们这个时间有昼夜，有这些现象，用这个方法来讲的。嗯，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世界啊，是我们所能了解的啊。你真正到极乐世界那个，你怎么算法的？没有办法算法，那就唯有求其往生到了之后，才是真正了解。那么这个时节了，就让我们了解了，这个时节是阿弥陀佛啊，他过去发了48愿，要这个成就一个极乐世界。成就极乐世界呢，就我们世间人凡夫所了解呢，那么到成就以来啊，到现在啊，有啊十大劫了。这个十大劫在我们看起来好像太长久了，然而要在这个极乐世界一看呢，那是太短了，时间那就是非常就算是释迦牟尼佛讲这个这部法到现在2000多年，这个2000多年我们认为已经很长了，可是在是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这个喝一杯茶的时间那么长了，非常时间非常短，拿这个时节跟前面来讲，这个经文都是前后有照应的，照应前面什么呢？前面的这个佛跟那个极乐世界那些众人民呢，都是无量无边的恶僧祇劫，那个寿命那么长。无量无边的恶僧祇劫，换句话说，这个现在才十大劫，将来还有那么长的时间。这意思说什么呢？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不在世间了，所以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啊，学佛很困难的，逢不到善知识。要想真正学到这个经文，学的理解的不差的话啊，如法去修行的话不容易的，逼着求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就是那个真的是正法时期，亲自看见这个，就是跟阿弥陀佛在一起，跟他也当面学，所以那个快。那么这个世界照应前面是这个佛正在那里啊，无量无边的那个寿命还长得很。 照应后边呢，后面有一段呢，这个极乐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声闻弟子，有无量无边的诸菩萨，那些个声闻弟子诸菩萨都是十劫以来阿弥陀佛教化成就的那些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人民，嗯，否则的话，那个世界有哪里有那么多的这个弟子呢？就这个后边呢，那个就是下一次再讲。